大家好，我孙老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基因霸权。那基因霸权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这个全球的基因阶层，他们垄断了优秀的基因，把自己优秀的基因呢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用这个方法来维持自己的财富还有权力，实现永久性的统治。这个听上去很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是它正在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那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种理念，它不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它更是进入了现实。具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而且是一个不断在增长的产业，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我的疑问就在于呢，精英阶层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努力是不是能够获得成功呢？依靠传递所谓的优质基因就能够永远成为顶层，永远统治下去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财富也好，社会地位也好，权力也好，乃至于基因也好，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不断运动变化，不断流转的，它并不能够固定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阶层当中。所以这样的一种努力，希望永久的传递优质基因的努力，最后肯定会失败，因为它违背了大自然的自然法则。但是所谓的科技精英，他们偏偏就不信邪，偏偏要逆天而行，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基因霸权、基因垄断。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有相当多的媒体讯息，有相当多的媒体公开报道，都在讨论这个方面的信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5年8月12日的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硅谷精英选择为自己尚未出生的后代做基因检测，确保自己的后代拥有更为优良的基因。那根据报道，一次的胚胎检测费用最高可达$50,000。大量的网络科技行业的精英正在大规模的推行优生学计划，精心挑选新一代的婴儿，那希望他们足够聪明，没有任何遗传疾病，拥有更为优秀的基因。而新兴的基因公司，比如说 Heracyte, 正在快速的扩张他们的基因检测业务。那当然，报道也指出，除了排查遗传疾病等等，科技精英们更为重视后代的智商。这些人还在认知上拔高了基因检测的意义。他们主张广泛的基因检测以及对于基因的改造，可以创造出新一代的天才和超人。那这些人不仅可以继承父母的才能、权力还有财富，而且可以开创未来的人类文明。那基因检测和改造只是第一步。美国科技公司的高管在之后还会花费价格不菲的金额，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将孩子们送入门槛很高的幼儿园，之后一路通过贵族式的小学、中学教育，最后进入常青藤名校。这种人生的规划和轨迹已经成为了科技新贵的一种主流选择。那么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之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目前的世界人口面临危机，生育率下降过快。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现在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都制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各种生育福利还有婴儿奖金之类的直接奖励。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和生育基因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外部环境和政策的支持，开始迅速扩张。最近这些年，大量新兴的辅助性生殖技术初创公司正在吸引世界知名的风险投资基金。那么在过去，风投基金重点关注的对象还不是生物基因行业，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在致力于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根据统计，到今年年底，这个市场的规模将超过$780亿，未来的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但是这个事情难道就是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合谋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目的是用来推广新兴的生物基因行业吗？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在今年早些时候，根据商业内幕等等媒体的报道，科技精英还有富人阶层对于后代基因改造的这股热潮，其实是十年前永生长寿热潮的一种延续。这篇文章写道，2010年代长寿热潮席卷硅谷，58岁的贝佐斯、49岁的谢尔盖布林还有78岁的拉里埃里森等行业巨头向生物科技公司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可以帮助他们对抗死亡。不过寻求长寿永生的方法并没有被找到，随着贝佐斯这样的人年纪不断衰老，精英阶层愈发感到他们在有生之年实现长寿永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因此这些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一个次优的选项，那就是培育他们的后代，用基因工程将他们的后代塑造成最为优秀的人种。科技巨头和精英阶层相信可以用这个办法将他们自认为优秀的 DNA 传承下去，这就是在无法实现个人永生之后的次优选择。那么在秉持这种观念的科技巨头还有财富新贵群体当中，最为推崇基因改造和后代优生学的人当属伊隆马斯克。根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公开表示过自己对于成吉思汗的痴迷，这位13世纪的蒙古统治者，他的基因到今天还影响着亚洲地区的众多人口。那一位曾经和马斯克直接合作并且要求匿名的人士回忆说，马斯克在很多年前就表达过利用科技手段大量繁衍优秀后代的兴趣。那马斯克这种人呢，也在实践上履行了他们的生育理念，这个就是富人阶层的一种优生学。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个并不是有钱人完全出于生物本能毫无节制的胡乱生育，实际上这种观念的背后有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有哲学理论的基础。 那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简单来说，这些所谓的科技精英，他信奉的是一种叫做长期主义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想主张现在的人要为将来考虑，预先降低风险，生活在当代的人要为未来至少七代人的利益考虑，确保子孙后代他的生存和繁荣。那从这样的一种总体哲学思想就可以推导出诸多的主张，比如说为了确保人类在未来的繁荣和强大，就需要从现在开始推行优生学，删除掉那些有缺陷有问题的基因，传播那些优质的强大的基因，以此来优化未来的人类。那实际上这就是用一些哲学的术语来为基因霸权进行包装。长期主义的代表性学者就包括托比奥德、尼克·博斯特洛姆以及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威廉·麦克阿斯基尔。最后这个麦克阿斯基尔最为受到媒体的关注，因为马斯克是他的粉丝，在思想上他深受麦克阿斯基尔的影响，马斯克等等科技界的巨头也时常推荐他的作品。麦克阿斯基尔他的主要作品是《我们欠未来什么》，他认为现在的人必须保护未来人的权利，不仅是未来的几代人，还包括那些生活在数百万年以后的人，所以现在的人也必须在基因上对未来的人负责，因此需要改善后代的基因。这种理论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哲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它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庸俗哲学，那严格来说这甚至算不上一种有深度的思想。那你要是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些无聊文人不甘寂寞搞出来的一些纸上谈兵的理论，那就太过于天真了。所谓的长期主义，它其实背后是和资本和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刚才提到的博斯特罗姆创建了知名的人类未来研究所，背后的资金就是来自于科技行业的大佬，比如说马斯克等人的支持。而推广长期主义哲学的全球优先研究所还有远见基金会也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那后者正是由刚刚提到的威廉·麦克阿斯基尔等人负责管理。所以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只是新崛起的生物基因产业在不断的扩张，它是一门生意，同时科技新贵想要优化后代基因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刚好为生物基因行业提供了显著的需求。那么在这一切的背后，它实际上是得到了来自科技新贵的巨额资金支持，并且拥有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学术机构以及社会思想文化，它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套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其实体现出的是以马斯克这种人为代表的财富新贵阶层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决定未来的想法。
那么这些科技新贵希望依靠基因技术手段来改变未来，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我觉得基本上是会失败的，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历史上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族群，他希望控制未来、预测未来、掌握未来，这种努力都会失败，没有一个成功。那么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演变、历史的发展，它的各种要素、它内在的规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因素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不是人可以控制的。那么以马斯克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想法恰恰表现出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在一个没有道德追求的时代，人们的理想有多么的荒谬，人们有多么的自大，这种自大和荒谬最后会造成失败。接下来我来说一说为什么会造成失败。
那么富豪和权贵阶层，他们希望通过修改基因、优化基因等等方式来让自己的后代变得更优秀，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还是为了延续后代的财富和地位，形成长期的跨代际的阶级优势。但这个事情大概率会失败，不会成功，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阶级希望掌控未来、延续阶级优势的努力最后都没有成功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点，他们在事实上根本就没法做到真正的垄断基因，所以也没有办法通过垄断基因的方式让后代永远处于高级的阶层。那么历史上的贵族阶层只要持续多代不与其他阶层通婚，那么他们基因库类型的数量就会不断的衰减，基因类型衰减到极致就会造成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避免近亲结婚，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后代患遗传病的概率会上升几十倍。如果贵族阶层他们的后代很劣等，那么到那一代贵族阶层就很容易被底层推翻，或者是无法维持原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这个问题单纯的依靠基因工程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基因的多样性是由大自然创造的，而不是人造的，这个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所以贵族阶层为了保持后代基因的多样性，就必须多多少少要和基因种类更多的底层通婚。那通婚的结果虽然是保持了贵族基因的多样性，但是却稀释了他们的财富，在若干代之后就会有很大的风险，造成财富被耗尽，变得跟平民阶层没有区别。那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阶层的演化并不是生物基因单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还有社会因素。根据知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论人性》当中的分析，人类特性的形成其实是基因和文化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如果只是依靠基因，那就并不能形成稳定的阶层， 人类阶层的形成是文化对于基因筛选的结果，比如说通过语言、仪式、宗教、习俗等等方法进行筛选，把人分为本族成员还有异族。那社会阶层的形成也是这样，它主要是依靠文化筛选而不是基因。那威尔逊借用了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伪物种化，意思就是文化会形成特定的民族或者阶层，所有的民族和阶层都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对于其他人进行排斥疏远，或者试图领导统治其他人。那么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最近几十年形成的科技精英这个阶层，他们就是典型的伪物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急需为自己建立一套意识形态还有哲学理论，也就是之前所说的长期主义哲学。因为说到底，这个新阶层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方法是通过文化而不是基因。但是长期主义这种既浅薄又不成熟的思想观念没有办法支撑这些热衷基因改造的科技行业人员形成一个稳固的阶层，所以最后他们不会成功。再者，从技术层面来说，抛开之前所说的基因库种类问题以及文化选择的问题不谈，基因的优化还有改造这个事情本身能不能够直接创造出优秀的后代，在技术上它也不是 100% 可靠的事情。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在2019年发表在细胞杂志的一项研究说明，多基因检测对于身高还有智商的预测准确度其实并不高。而根据美国的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维斯在《基因工程的希望、炒作与现实》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基因编辑技术很可能会误伤非目标基因组的区域，造成 DNA 断裂或者功能基因失活，很有可能会打破人体本身的代谢平衡。而且基因修改和优化过程不可逆，如果造成失误，将很有可能会直接灭掉一个物种。因此这个技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热衷于使用这种技术的族群反而更有可能因为技术失误而提前灭绝。那从人类胚胎的基因到后天成长的环境以及人生各种不可知的际遇，最后会影响到一个人实际表现和人生结果的因素非常多，他根本没有办法事先预计，所以在技术上这个东西就不是完全可靠的，也不是说依靠基因技术就能够保证你的后代能够永远处于顶层。那所谓的基因技术在我看来，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医学上的安慰剂，让患者相信自己会好起来，实现一种心理上的抚慰效果。那么话说至此，我反而觉得以马斯克为代表的这些所谓科技行业的新贵，他们实际上非常的自以为是，也挺可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非常浅薄的，他们只是运气好而已，依靠最近这一波所谓的科技行业发展获得了一些财富，然后这帮人就开始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可以指引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自大的想法愚蠢而危险。
那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斗争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世界。那么这个变化中的外部环境，它对于基因的筛选、对于物种的筛选逻辑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过去在科技行业蓬勃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科技新贵呢，他们可能是智商比较高的人，或者是考试成绩不错的人，这些人偶然的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未来这个逻辑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如果人类的未来是全面冲突和战争，那么这样的一个新外部环境很有可能筛选出的人是那种敢于斗争的人，武力值更高的人，或者说更为勇敢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智商高的人并不能够成为统治阶级。那么未来到底属于谁呢？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知道。愚蠢而傲慢的人类最好不要轻易的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好，今天就这些，下次再见。